看老郭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www.看老郭.com。
请您继续欣赏单口相声《张双喜捉妖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。
不唱戏，犬云康，三条大路走中央，善恶到头终有报，人间正道。
拉快乐腿去了，北京带他去一主编一大娘们儿，
解了。啊，来问官老私了，让李逍遥看病去，这帮丫头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拿鞋都当朋友，但经常发现我这人不善交朋友。但实话实说啊，但也很正常，这个国家原本如此。我很希望他都特别好，但是我有心杀贼无力回天啊！我就是说相声，我还得干好我的本职工作。至于那些事儿，我也左右不了。但是清者自清，浊者自浊啊！今儿李逍遥打了人了，打是打了人了啊，但是。过两天给李逍遥搞一专场，智斗歹徒门头英雄，你知道吗？怎么办？我就想起当初葬女排油之后，好多人都问我当时怎么想的。其实说句良心，我没太多的提过这个。葬女排油之后，当时我第一念头是我要移民。啊，一个这么爱国的人挤得成这样，那真是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了。得了，说书吧。不能再说了，再说就连累楼下饭馆了。老话说得好，与家之罪何患无辞。咱们说说神鬼的故事，说说捉妖的故事，可能从中能明白些什么问题啊。刚才我们说到李逍遥抓妖，李鹤彪要想不红都难。别看他艺术一般，打这儿开始人格很高尚。就一个大记者李亚鹏、李鹤彪，打今起在我心中，李鹤彪跟李亚鹏是一个身份。啊，痛快了吗？你把我喝出去了，搭着我也不怕怎么样？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，这闲话就不少了。刚才要不咳嗽，不说这，后台也没歇着，这半钟头净接电话。要求赔偿了，要求这，要求那。你说你上我们家拍东西，让我轰出去，还得我赔偿，还跟娘里有王法呢？瞎翻烂。有认识北京电视台说一声吧，有种别录我的东西，有能耐别用我们的人。离开你，我便能活；你离开我，你的行势就差了。有录下来的，放到网上去，让这帮兄弟们都听听啊！大爷活到今天不是吓的，我不是骄傲的。你看，这你说出来好玩，正在那俩孩子纳闷，刚才说的人不爱美。闲话少说，书归正传。哎，今儿时间到了。翻一个，再翻一个。瞧出病的不怕病大。张双喜儿走在了街头之上，对面来一个人叫张双庆，哥俩差四岁，这八岁那十二，十二的孩子拿一镜子来回的照，就照进了。张双喜说：“你能这么家帮忙？为什么呢？普通人都是一个人影子，唯独我赵女是三个人影子。你大富大贵啊，只有你能给我们家帮忙。终归是一个孩子，说这个跟女婿有什么好？我说能吃好吃，那我跟你走。由打城外就进了城了，奔哪儿？前外。”打响个胡同，现如今这都拆了啊。过去有大响个胡同，小响个胡同，这么两趟胡同，拐弯抹角，抹角拐弯的，可就来了。到这一瞧，嚯！双喜儿心说：“这家可不赖，有钱呢。怎么呢？你 瞧这门楼子就知道，一般老百姓住不起，挺好的一个小四合院啊。这跟着就进来了，来到里边儿，出一老头，说是老头啊，四十来岁，因为在那个年头来说呀，要说到了五六十就老了都不行了。老话嘛，人活七十古来稀，四十来岁，不管是穿着打扮，胡子拉碴，走道自个儿拄着棍儿，不老装老，那年头都这样。你不像现在似的啊，现在你们上写歌房看看去，七八十有的是。这老头儿这眉毛眼儿啊，长得跟张双庆挺像啊。这瞧，这样回来了啊！我回来了，二大爷一喊就知道他是他二大爷啊。哦，这孩子我带来了，我拿镜子照这孩子啊，三个人影啊，好好好好，哈哈哈哈，上屋去吧。哎，小哥俩迈步进了客厅，往这一坐，桌子上有茶壶茶碗，双亲给倒了杯水，来喝点水吧。哎，喝过好几天我没喝过热茶了，这儿端起来喝水放着。张双庆站起来出去了，怎么呢？他这二大爷站在门口摆手，这出来，二大爷，是真的吗？仨人影儿，没错，我瞧了，就是三个人影儿。这回我爹算是有救了啊！好，好，哈哈好。那么书中暗表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张双庆的父亲在这一代来说是人人尽知的张大财主，占着房躺着地，钱庄里存着多少多少钱，各种的买卖干了有七八个，当铺啊，钱庄啊，啊什么药铺啊，大饭馆啊，开了好些。这些日子得了病，一天不如一天，一阵儿不如一阵儿，哎，终于这一天咽了这口气，人就死了。哎呦，张双庆哭，母亲死得早，爹为了自己这些年都没续过弦，爷俩有感情，爹死了哪儿去？可家里没有别的亲戚，就这么一个二大爷，不怎么来往。二大爷住哪儿呢？德胜门外，这儿县央给人去德胜门外，把二大爷接来。二大进门来，心里挺高兴啊。你别瞧这亲哥俩，自个儿的兄弟也就双亲的父亲看不上自己，哥俩是一奶同胞，但是人性大不相同。这二大爷吃喝嫖赌抽，坑蒙拐骗都，什么坏事都干。哥俩不总来往，有时缺钱了来一趟，自个儿兄弟呢又给自个儿一上课啊，堂堂堂堂说完了才给点钱，就不爱来。这听他死挺高兴，可来了之后，假模假式跪在这儿也哭一会儿，哭完了就琢磨这事儿。现如今老张家万贯家财都在这儿，按说是没有我的份儿，人家有儿子，独生之子张双庆，那我用什么办法能把这个钱弄来？他老琢磨这事儿，这家里就大存办白事儿啊。这个过程当中，他就出去了。碰见这么一位自称是神仙的人，啊，你家里有丧事？没错，啊，你兄弟死了啊，好极了，我能帮你个忙，把他救活了。哎呦我，二人一琢磨这不赖啊，啊，不管救活救活都是好的，我让我侄子瞧瞧，当大爷的尽心了。救活之后，我兄弟也得感谢我，你看我也救活了，万贯家财最起码得有我的，哪怕那饭馆是我的了，钱庄归我了也行。救不活呢，我跟我侄子说，你看看，为了你我费了多大劲，你还小，得了，你爸爸确实救不活了，以后家里这事儿我帮你料理，终归是个十二岁的孩子。老话说得好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啊。穷生奸计，不是人一穷啊什么。
看老郭网，专业的郭德纲相声下载网站，网址www.看老郭.com。
当初有净作派说，富大良心，人的这个素质是跟着经济基础一块儿增长啊。你看这马路上啊，翻烂哗过马路闯的，没钱的居住，没有什么可怕的，你怼死我你得赔我。资本主义国家，你看那个大财团老板夜里三点过马路也等红绿灯，真怕撞。为什么这个人有素质？他有钱，穷生奸计，富长良心，一点都不假啊！你细琢磨去。所以他想这么一个办法啊，把这神仙请到家里，跟自个儿侄子，你说看见了吗？这神仙怎么来怎么去，人家能把你爸爸救活了，小孩都信，能救活不太好了吗？您说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啊，我给你个镜子，你出去照去，凡是看见人撒野，你把他带回来，知道吗？有他就能救你父亲。这么着，张双庆这才拿着镜出去满处找人去，走了街上发现了张双喜一个人撒野了。你让他说明白，他说不明白，救父心切。就把人家张双喜领了下来啊，这会儿出来大爷一问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没问题，那孩子挺好的啊。我们到那聊天，还叫张双喜，我叫张双庆，你俩听跟哥们儿似的，而且来说我一照三个名字啊，这不挺成功吗？我不知道怎么能救我爸爸呀。啊，没事没事，吩咐厨房给那孩子先做饭，让孩子吃饭。厨子进来问双喜儿：“吃什么呀？”“包子、饺子、面条、炒菜、烩饼啊。”这一说，厨子说：“这哪来饿得呀？这是啊，让吃就给他做吧。”做饭下面和馅蒸包子，这咱不提。这边来了有上房，请这位神仙，不敢进门口啊，挂着竹帘子。二大爷给张双庆站在门口，您在屋了吗？就听他弹嗖一声，这帘子一打，又打里边出来一个老道，这个身高一米六上下，个头偏矮，这个脸长得跟个鞋底子似的，颜色像香灰。你看那个烧完香之后剩的香灰色，那个脸就是那个颜色。没有血色儿，秃眉毛，小眼睛，鹰钩鼻子，小薄片嘴儿，一嘴的碎芝麻粒儿牙，穿着道袍，腰里系着水火了四刀，高挽牛心发冠，别人一吞骨头簪子，背后插着剑，大路出来了啊！二大爷赶紧过来，哎呀，好，王多半仙啊。一般都是张半仙李半仙啊，人这说我比一般的半仙强着呢，我多半仙啊，王多半仙。嗯，少爷回来了。哎，是多半仙，不就多半仙，多半仙，我回来了。哦，找着了，找着了，找着一孩子比我小四岁，叫张双喜儿啊。他这个一照顾三个人影，哦，在哪儿呢？在那屋吃饭呢。偷钱带路，这爷俩头着走，后边这多半仙跟着。来这儿，迈步往屋里走，老道定睛观瞧，一瞧那儿坐一孩子，啊，虎头虎脑，啊，这手里啊搂着碗面。这怀里抱着碗汤啊，这筷子插开了，上面插着包子啊，手啊抓肉饼。老道看看，这可以，这个你这咱哪个庙找一饿死鬼这是啊？迈步就进了，坐在张双喜对过，这儿瞧着，小孩也不识这茬。 斜眼看着，别动我的啊！好，告诉您，您等，我等。啊，这儿坐着一个看着，这儿还站着俩，这屋里仨看准的。讲放心，这同志啊，甩开腮帮子，撩开后槽牙，在里边套间打开了，小仓库这钥匙拧开了。饭菜如长江流水似风卷残云呐，我瞧我瞧，快快快吃！老道点点头，让他吃吧。他连下辈子都吃出来了。吃饱了一擦嘴，站起来，我走了啊！滚！二大爷看着，来一蒙饭去了不行。孩子坐着坐着坐着，不饱了，还有晚饭呢。哦。这些日子饿怕了，往这一坐啊，倒杯茶，把茶给上，喝着水。老道看叫什么名字啊？张双喜啊，多大了？八岁，八岁。嗯，你家住哪儿啊？
原来住在。西门外高粱桥
啊、哦、现在呢，
现在哪儿都住，
产业大。你父母呢？
没了。是死了吗？我娘上吊，我爹不知哪儿去了。
哦，你爹可能是跑了，照你这翅膀谁都得跑。我招你惹你了？你说着我走了，别走，别走，哎，算了。会游泳吗？
不会，我们家家传不会游泳。
我都没听说过有家传会什么，还有家传不会什么。啊，不会游泳，不会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连说好几声，太好了！得了，孩子，你就跟这儿住，你帮个忙啊！我到现在我纳闷，你们老说让我帮忙帮忙的，我到底能干什么呀？好，孩子，你先说，你有什么手艺？我会吃饭，这我们看出来了。那除了这个呢？下顿。您这算一门，别的
我就不会
啊。你们找的我，准有你们的用处，对不对？好孩子，你是真聪明啊！带你回来这个小哥哥叫张双庆，那可知道？我们俩到这儿聊天来，找你来是帮他一个忙。你说，只要我能做得到，孩子，这个忙你是一定能帮，而且你肯定能做得到。我跟你说呀，张双庆的父亲死了，我做得到。张双庆站起来了，不像人话。我告诉你，找一爹回来。啊，我这怎么回事？老道也乐了，哎，小孩嘴太快。听我说啊，他父亲死了，就在正房那儿听着死尸，没有别的，我叫多半仙，你明白这意思吗？
知道。
好、哦，你会知道我多半仙，我不知道你，我知道多半仙。多半仙什么意思？不够一铁仙，多半仙。老道说你少说话，胡说八道你们啊。我比一般的半仙要强，我叫多半仙。哦，你说吧，你都能产什么呀？老拿我当铁锹了不是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是神仙。张光婶乐了，不信？不是你信不信？我现在应人一差事，我能让他父亲活啊，但是。得用你帮忙。什么？你能让他父亲活？对呀、啊、 哟，道爷，那你能先让我妈活了吗？你妈在哪儿？妈据说烧没了。那不行，烧没了怎么着啊？得整个儿，人他爸整个儿在那屋停着啊。明日清晨，那天蒙蒙亮，五更天一过，我做法你帮个忙，咱们俩人一块儿让他父亲起死回生，好好啊。小双喜连连点头。二大爷乐了，孩子，你要是真能把这事办成了，日后吃香的喝辣的啊，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，再也不用要饭，好不好？好啊！张双喜高兴，眼圈都红了。双喜，我谢谢你，你真的让我爹能活过来，以后你就跟我亲兄弟是一样，咱俩一块儿过日子啊！以后是花钱是不是咱俩都有一份儿啊？行行，没事，我不要钱，我不吃饭就行啊。二大心说，还不如给钱呢。太能吃了这孩子啊！睡觉吧，睡觉吧。安排一屋，商庆说：“让睡我那屋吧，有钱人家小少爷，屋里宽敞，床也大。”小哥俩洗个澡啊，换换新衣裳，躺在一个床上，俩人聊天玩了会儿，睡着了。就这一晚上，老道就没闲着，来在放死尸这屋，这屋里边银装素裹，正当中听着死尸啊。蜡烛高挑，老道把这头发散开了，把鞋脱了，袜子扒了，光着脚，手拿七星宝剑，围着死尸是踏罡不走，口里是念念有词，咱不知念的是什么，反正人家有那个掐诀念那个咒什么，行呀，满呀，好，谢谢，我以为你们夸我。就这一宿啊，整念到五更天，看表看天色发白，吩咐人快点把两位小少爷给我叫来。的时候一打，起来起来起来，俩孩子都起来。小孩啊，说睡着就睡着，一说叫起来马上就起来，一激动都起来了，心里有事儿啊。怎么了？快起快起，大爷叫你。好嘞。俩人这儿起来洗漱完毕，换好了衣服，来到院子里边，老道士等了半天了，手里拿着一口剑。哎，来来来，双喜，快来快来快来！哎，道爷，我做什么？哎，特别简单啊！你会游泳吗？我问一遍，不会。哇，太好了太好了！来来来，把这宝剑拿过来，就整个的张双喜脖子后边。把剑别好了，拿过丝绦来，在身上缠，啊，把这剑就缠在那儿，剑跟着插着，好了吗？好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把所有人都禀退，没有旁人。张双喜、张双庆、二大爷，还有王国万县，四个人来在了后院。大户人家喝水呀，自己家里有井，不上河边去打水。那个水打回来呀，搁在水缸里，还得搁上船，还得沉淀半天才能喝。院里有井喝地下水，妈呀，真的！来到这儿，没有旁人，就这四个人围着这井口啊。老道掐诀念咒，不知念是什么啊？一边念呢，一边围着井口转圈儿。咋咋咋？越走越快，越走越快啊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这瞧，就一道白烟，双喜儿嘀咕：“双喜，我要吐，我晕车。”双喜儿闭眼，别吓唬别人。你说不来，一会儿让你干嘛你就干了啊！能救活我爹就行。好，别说别说。老道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，停下来，拿手一拍张双喜。站在井沿上，哎，小孩跟着我又一迈步，站在井沿上啊，
井底下这是张生庆，这是二大爷，对过是老道啊，老道来，看你收信儿，收信儿，你低头，井里边有一个影子，你看是你还是双庆的父亲？什么时候你看到那影子不是你，改成一个老头了？那就是张双庆的父亲又还了阳了。哦，是是是，啊，基本相当的紧张，双甚至低着头，瞧着井底。老道踏罡不抖，围着这井转圈儿，这是念着咒，把头发散开。二大爷跟这个张双庆也闭着眼睛，默默的祷告：“哎呀，老天睁眼。”但愿这神仙法术能够灵啊！盼着了，双喜儿站在井沿上，往下低头看，瞧不太真正，隐约瞧见是自己，心说：我什么时候能变成他爸爸呀？不是小孩想，是我的想。这儿低头看着，老道围着井口就这么转转转。猛然间，道气君一抬脚，吓着他，把张双喜就踹下来。小孩一点反应都没有，哎呦我的妈！咕噜一下子，扑通掉水里边了。啊！到这会儿还想想，哎呦，我不会水，我连着说这个，怎么还往下踢我？可人就掉在井里边，井上边这爷俩也睁着眼。二大爷睁眼，张双庆也睁眼，哎，张双庆吓得，谁担心？张双庆担心，我把人家孩子领回来，玩的也挺好，来人家吃东西，吃的多好看啊！我可爱看他表演这个，而且还说，我求人帮忙，没说给人踢到井里边去了啊！哎呦！当时就呆在这儿啊，人的反应没有这么快，傻了啊，他愣。二大爷开始没明白，后来心里一疙瘩，我知道了，就知道这老道不是正经老道，这是妖术邪法，但是这个办法会灵的，就跟咱们治病似的，这是偏方，偏方治大病啊，你上医院瞧就没有的，有时候医院就死人。比如说有医院每天上午十一点钟，咱不说因为什么了是吧？你们都知道啊。所以说二大爷很快就镇静了，自己拿手捻着胡须，微微的乐着，就知道一命抵一命，这小孩死了，他的魂魄能入了我兄弟的窍，哎，只要他一起来，我就好跟他争家产，我救你一命。这儿等着了啊，站着看。张双庆心里难受，扑通就跪在井口这儿，拿手扒着这井沿儿，双喜儿，双喜儿，是不是对不起？听得见吗？你真不会游泳啊？连喊了多少声，没有回应，就知道吧，人死了。张双庆心里边恨谁？恨老道。你害人呢啊，你怎么能够把这孩子踢下去？你要说这个玩，我宁可不让你救啊，真真岂有此理，回首直老道，你啊。老道一直站在身后，这儿掐着诀啊，拿手指井，一直跟这儿念念有词。这会儿张双庆回首再一指他，老道还跟着站着，但是脑袋没了。要不再说点别的吧。后来啊，物业就说了，听哪个？你大呀，明儿我带你闹事儿，你去吗？
去。
行了，咱们和谐社会吧。这个
开始越听越害怕。
好，好，
真的，
好，
好什么就怕你民调。这一回头，发现老道脑袋没，你说这玩意儿多深啊！啊，而且没有血。你要说咔嚓一刀，这切开了，噌往外呲血是吧？这也行，但是没有白茬的啊！这手还跟着掐着，你看多大决心这是。二大爷回头也吓一跳，这再怎么坏，他也不是妖魔鬼怪。他瞧见老也趁着啊，而且你说刚才还跟这大长头晃来晃去的是吧，猛然间没有了这受了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回我经纪人叫王海，一直大长头晃来晃去，那天体光吓我一跳，真的就乍一看受不了这玩意儿啊。爷俩一回头就傻了，哎呦，老道改了造型了。话说这不适合他，正纳闷儿，就听见水井底下咕噜咕噜咕噜，耳听得金鼓之声，金鼓之声，两军阵前打仗啊！这边你派大将，这边我派大将，两员大将，两军阵前交锋对垒，两边这不能出去，也不能闲着，敲鼓啊，有个乐器啊。跟着一块儿祝贺一下吧啊！希望他打得好啊！金鼓之声，而且这听着水呀、啊，哗啦来哗啦去，哗啦来哗啦去。紧跟着就又打着井底这，这话筒都回我身上，喷出一股白烟去。紧跟着五色祥云打井口底下出来了。五色祥云上边拖着一个小孩张双喜，右手攥着七星剑，左手拎着老道的人头，就好像有几个大个抬着这孩子似的。实际上这云彩五色的祥云，一个云彩的火把这孩子从水里边拖上来，平平安安送在了地面上，云彩逐渐的散去。张双喜一直是闭着眼睛，到这会儿啊，把眼睛睁开了啊。张双庆一瞧，罢了，世上可能真有神仙，他没死啊，一条大路哥罢了。二大爷拍个心口，真玩笑啊，得亏是老道的主意。这要是我的主意，我就完了啊。这小孩福大命大，造化大，一连一条大拇哥，之后老道的死尸也挺大。那脑子没了，他给找回来了，一伸大指，这死尸咣当倒地，打枪子里边这血才出来。张双喜一低头瞧人头，我的妈呀，小孩一扔就扔在了死尸的身上。哎呀，战士就傻了。双亲过来一把搂住双喜，你没事？怎么回事？我不知怎么回事啊，他给我踢下去我还知道呢，晕晕乎乎下去就开始水，我还说不会游泳，就猛然间这水就没有了，都是金光照着我，睁不开眼，我还说是要发财是怎么着，好像是有那个跟天兵天将似的，就递给我一个东西让我拿着，他们就给我抱上来了，别的我就不知道了啊。嘿，你真是福大命大，你瞧那老道给你递下，现如今他死了，你拿上来是他的人头啊，你看这不是一对吗？仨人走到跟前低头要看，天光大亮，他们起来的时候蒙不了五更天，就这么一通折腾，按现在说早晨六七点钟太阳出来啊，红日出来之后可突然间晴天霹雳，咔也不知打哪儿 来这么一个雷，就劈在了老道的身上，眨眼之间成这么一块黑炭，上面用硫磺写着一行字：妖道练法一行，天条决斩如律令。什么意思？就是这老道不是好人，练法一行害别人，就张双这个父亲，老天爷有命令把他杀了啊！哎呦，看起来这是老天爷的意思呀！你瞧这事儿闹的，俩孩子回头看二大爷，二大爷这您看怎么办？别说话，孩子，别说话，这擦擦汗。对他来说，现在是俩字的评语：后怕啊！老几个孩子，看见了？我早知道这个老道不是好东西。张双性这气，那你还有家呗？不是，咱们不是为民除害吗？是不是啊？这都业主们反映的。不是，这把他骗来了，不是？老天爷给他劈了，一声一截一截炭。二大爷，那这有什么用？就冬天咱们涮锅子，是吧？说好咱们多买些块的木炭啊，一块木炭也不好听。要说有一死尸跟这儿，别人看有问题，一块炭不叫事儿，拿脚一踢，跟木炭一样，踢着墙角，上屋来吧，上屋来吧，啊，回到屋去，到客厅沏上茶，爷儿仨说这事儿，二大爷眼珠来回的转着，倩儿。我的儿啊，二大爷，哎，得了，这是应了那句话，人死不能复生。看起来你这样活不了，你也看出来啊，我可是尽了心，是不是？那么之后你有什么打算？
二大爷，我谢谢您了啊，我也知道这事儿您尽心尽力了啊，找这木炭，原来打算救我爹。啊，没成功，我那我也谢谢您啊，反正家里边就您一个大人了，您说怎么办？
嗯，孩子，你爹死也是留下点家产啊，钱庄、药铺，包括这个饭馆、当铺，以及家里的存性有点，但是我跟你说，孩子，哎，是你爹黑的，他活着还不好意思说，其实当初。这个买卖是我跟你爹一块儿干的啊，要不然你问你爹去啊？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啊，哎，那会儿你爷爷活着时就说我这人呢好心家当一大包物品的，老怕我要为帮助穷人把钱花，所以两份买卖一个人看着，让你爹看着，知道吗？现在他没有了，没有了呢。是，不管怎么说，你爹的那份还是你的，大爷这份大爷就拿了去啊。哦，还有个事跟你说，其实我这个房子是你的，你这个房子是我的。二大爷，我在德胜门外那儿一个小院啊，一平两万的房子，那儿好，那儿因为它城外边空气也好啊。啊，你这个年轻，你就搬那儿去了，是吧？而且年轻人创业之处。啊，你们是应该受点磨难的啊，受点磨难，这份产业呢，我替你们看好吗？家大人这么说，张双庆这个人啊，也老实，双喜是外人，不是人家的事儿，也不能掺和。哟，您说这个，我爹活了都没说是啊，你爹这死也太急促，也没来得及，是不是？那个啊，对了，还有家里这点买卖。大爷跟你也分一下，我就弄过去了啊，然后你的你留下吧。哦，是，那您说哪个是我的？没有你的。那你不说有我爹的有我的吗？嗨，你爹那份都花完了，是吧？现在他看着这份都是我的啊。不好听的，我把这几个买卖店的掌柜的都叫来，掌柜。不管是钱庄啊、饭店呐、药铺啊，有掌柜的，中介呢是人家本家，买卖是我的，我找你给我看着，那就是经理的意思啊。我把那个掌柜的都叫来，这大人出去一会儿功夫都叫回来了啊。偷偷摸摸的呢，二大爷都拢了钱了，哎，这里照我的说，唯独这里边有一药铺的掌柜的不干，是张家的买卖，在哪儿啊？阜成门。 锦石坊街四号，这药铺叫双庆堂啊。当初药铺叫张记，后来老头说这嗨，早晚你买的是我儿子，得了，张记也不像个药铺，像卖个酱牛肉是吧？得了，咱们呢按我儿子的名字改，叫双庆堂。这掌柜的姓白，白大爷，人特别的好啊。这几个掌柜都不爱说话，唯独白大爷不行，别人我管不了。双庆堂，别人写着双庆呢，那是张双庆，孩子小，长大有一天他说要我给他啊，他要之前我看着，每天卖多少钱我写上，三天给人拿回钱啊。别人要想霸占这份产业，我姓白的不干，摔门就出去了。说人呐，到哪儿都是有着仗义。二当一瞧，也不能闹得太过分。得了，双庆啊，这个双庆堂药铺我就恩典给你了，还告于他恩典给这孩子啊。嗯，其他的买卖我都收回来了，好吧？你呢，哥儿？我看你跟双喜儿你俩不错哈。嗯，双喜儿不是也没准地儿住吗？哥俩就住在一块儿吧，跟亲哥们一样，也不必跟别人说，就说你们是亲哥俩。嗯。差四岁，一个十二啊，一个八岁。行，挺好，亲哥们儿，张双庆、张双喜儿，这就搬走吧，把小哥俩就轰出来了。轰到哪儿呢？就咱们刚才说的德胜门外啊，有一个小院儿。小院儿呢，有两间厢房，正房是三间，是一明两暗。什么叫一明两暗？是连三间的房子，正当中这间是客厅，东边一间，西边一间。东边这间是张双庆住，西边这间是张双喜住。您可记住这房子的格局，日后捉妖精闹鬼都跟这房子有关系。这说完了，俩孩子归着出来，实际就是给轰出去啊。万幸还有锦石坊街四号双庆堂药铺，小孩们呢三五天来一趟，白大爷把钱给归置好了，但是整的给你们存着，小孩就没把握，拿着瞎花怎么办呢？够你们日常开销就行，剩下钱都给你存好了，都是明账。有一天娶媳妇儿上这儿来拿钱，看着你成家立业，我也对得起你爹。张双庆万幸有这么一个白大爷啊，打这儿起，小哥俩就住在了德胜门外。二大爷呢，就住在城里大将的胡同，住这好宅子。有话多长，无话则短，一眨眼好几年可就过去了。这一年，张双庆已然19岁了，双喜儿是15岁，哥俩差4岁。这哥俩一个习文，一个练武。张双庆喜欢练武，请的老师教自己什么叫长拳短打，全都学得会。而且这双手善使飞镖，怕点扔出去，说打眉毛不打眼睛，就这么准。张双喜念书，找了一学堂去念书去。哥俩习文练武，就算日子过得不错，外人都不知道，以为是亲哥俩啊，其实是异性兄弟。但是当亲哥们走，这一天赶上清明节了。啊，学堂里边放假，先生说了清明了，回家该上坟上坟，该烧纸烧纸啊，回家吧。双喜儿回来了，哥哥们也回来了。张双庆刚找了一好活，九王爷府里边招看家护院的，他去了，到那儿就相中了。九王爷喜欢他，19岁小伙子，长得也精神，身上能力也好，留下他吧，就留下。今天清明也放假，哥俩回家来。双庆说：“咱们上坟去吧，啊，每年这会儿咱们都出去得哭一会儿，走，买了酒，买了吃的，什么叫点心、水果、香烛、蜡签都准备好了。哥俩大家出来上坟地，坟地都在城外，啊，来这一瞧啊，有上坟插柳的，啊，也有踏青游玩的。”有新坟，有旧坟，有的管，有的没人管。坟地可不就那样，四面清河啊， 南北山头多不甜，清明祭扫各坟然，指挥飞化白骨铁，泪血染成红杜鹃，日落狐狸脸肿上，夜归儿女笑灯前，人生有酒须当醉，一滴何曾道尽不全。来吧，哥俩在这儿，到哪儿？到张双庆的父亲这坟头这儿，这儿哭烧纸啊。当然了，不像小的时候，小的时候每次哭挺伤心，逐渐大了满眼通红，但不像那会儿这个撕心裂肺，哭了会儿弄点酒地上一撒，木棍都摆上啊。张双喜呢，单独弄这么两个圈画好了，弄两根烧纸给自己的父亲和母亲也烧纸啊，纪念一下。过去说这个烧纸钱啊，阴人们在这个阴曹地府啊都能得到，这是一种说法，甭管真假吧，是活人的一种心情。按钟表来说，这会儿下午4点钟，心到神知，上供人吃，带来的烧鸡啊，带来的肉啊，什么点心的酒啊，这都完事之后撤下来，哥俩地上铺了块布，席地而坐聊闲天，喝着酒，你中我一盏，喝着喝着挺高兴。双喜感慨：“哥哥，哎，我是没想到我还有这么一个好日子，得亏咱哥俩认识，要不然我这会儿啊，我不定上哪儿要饭去。”双庆说：“兄弟，你别这么说，咱哥俩这是缘分啊。现如今说句良心话，在我心里就觉得你就是跟我一个娘生的亲兄弟，是不是？”哥，我有句话一直想说，我都没好意思说，怕你害臊。我害什么臊啊？哎，哥，你今年19了，你就耽误了，你该娶媳妇儿。有人说19就耽误了，那个年头嘛，16、17就结婚有孩子了，19是耽误。为什么呢？没有家大人管，你家里有老太太得操持，该结婚了，这个俩光棍小子谁管呢？而且双亲老头兄弟也小，等他大了找点什么事由干，哥俩慢慢的再好好的结婚呢，娶媳妇啊。所以今天双喜一说，张双喜脸都红了。哎，行行，别，我不着急啊，这个大小伙子好男儿志在四方大丈夫，何患无妻。再过两年等你长大了，咱哥俩一块儿咱们说媒啊，娶媳妇儿，到时候咱们一家四口咱们好好过日子。哟哥，你看你为我着想，你都这岁数了啊，咱见过谁谁谁比你还小了啊，现如今人家都有孙子了啊。兄弟，别瞎说啊，他那儿子外号叫孙子啊。我一大哥是我跟别人就这么喊来的啊，我就盼着你哥，你要是不娶媳妇儿，兄弟我永远的不娶媳妇儿。哎呀兄弟，你说你这是干嘛来了？喝着啊，这端起杯来一饮而尽。像我们这个练武的人呐，哎，儿女私情看得太轻，不往心里去啊。也许是缘分没到吧，有一天缘分到了就行了啊。说着话一回头，离着不远处啊，那儿有一个坟，这个坟可能是有年头没有人上，这坟都塌了，而且呢这棺材露出一角来，就在这棺材缝里边夹着一块红裙子，女人穿的裙子红颜色啊，这裙子在棺材外边耷拉着。张双庆端酒杯一回头，哎，兄弟，你别看哥哥没娶媳妇啊，我跟大人是一样，我什么都懂。站起来，可有点喝多了，晃晃悠悠端酒杯来到棺材这儿。端着杯在棺材帮上啪一磕，乖乖饮酒来，说笑话啊，乖乖喝酒啊，嘿，喝酒他能答应吗？青天白日，乖乖饮酒来。说着话端起来自个儿一扬脖子喽，可就喝了。张双喜跟这乐，好喝一碗真大啊，敢跟鬼喝酒啊！我认识他，他叫乖乖啊！我要跟他喝酒。哥俩聊了会儿天，说了会儿话，天可就快擦黑了，归置东西往家走。到家去呢，也不是特别的饿，沏了壶茶，喝点水，就聊会儿天。 现在钟点说七八点钟睡觉吧，那年头也没有电视可看，七八点钟可就躺下了啊。正当中是一间客厅，一左一右，西边住的张双喜，东边住的张双庆。张双庆喝酒喝多了，躺下就睡着了，睡得这踏实。耳听得桥上鼓打翻筋，他这屋这帘儿啪，帘儿就开了，一股黑风呼进来了，站在了张双庆的床头。张双庆练武之人，虽然喝多了迷迷糊糊觉得不对，哎，有人，哎，你是谁？耳听得燕语莺声，女人的声音说：“乖乖来吃酒。”